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好啊！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保罗讲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他为什么为以弗所的教会感恩呢、啊？这个教会有什么特质？说他说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是保罗为之深深感恩的啊。那么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最重要最根本的两样的事情，就是与主耶稣的关系和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信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啊。我两个礼拜之前我讲到这个信主，这个信有至少三方面的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样子叫做信主耶稣？第一要怎么样？要相信他，是不是啊？要知道相信。第二呢？要信靠他，是不是啊？要靠他啊。第三呢？要信从他，要顺从，按照耶稣基督说的做，是不是啊？我想以弗所人一定是这三方面都做得很不错，所以保罗才这样来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感谢，是不是啊？那么当我们真正的这样子相信、信靠、信从主耶稣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第一个表现出来就是表现在与弟兄姊妹的爱心上面。我们蒙召信主，不是一个人信，我们乃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信。我们蒙召进上帝的家，成为上帝家的一员啊、哦。然后我们也跟弟兄姊妹一同蒙召来跟随耶稣，然后也跟一同的在主的里面来成长，享受这个生命之恩。所以这个爱心是很重要的。那么一个教会有了这两点，就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就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教会啊。但是够不够？保罗有没有停下来感恩完了就好了？没有，是不是啊？接下来讲完这个感恩之后还有一大段，是不是啊？他为他们祷告，就为他们祷告。那保罗祷告什么呀？这么一大段的祷告，但是其实就是祷告一件的事情，是不是？祷告他们什么？为他们求什么？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怎么样？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啊。”然后呢，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他求上帝要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然后求上帝要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为什么要求智慧、启示、照明？那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要真知道上帝，是不是啊？真知道上帝啊。第二个呢？真的知道，是不是啊？真的明白，对不对啊？明白上帝的作为，明白上帝的有三样事情，是吧？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呢？然后要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明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的作为，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知道那么重要？ 其实对于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心思，你的心思思想。我们怎么样子看这个世界，怎么样子看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的心思所决定所驱动的。什么叫心思？心思就是我们对现实，对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理解。理解我们怎么样子看现实，怎么样子理解这个世界，决定我们怎么行动，决定我们怎么样子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这个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信心，已经有了很好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生命不要停在这里，还可以有更丰盛更荣耀。但如果要更丰盛更荣耀，要活出那个完备的那个救恩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就要不断的被改变、被更新、被照亮。这个思想是一个人怎么样子生活、行事为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像那个钥匙一样，那个钥匙啊。你看啊，如果人要改变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定要是心思的改变。我们怎么样子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当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的理解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会改变，我们的行动就会改变，我们的决定就会开始改变啊。三个事情啊，首先呢，就是说当我们了解真相的时候，我们对事情对人的感受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有一个教授啊，他在这个纽约坐地铁的时候，然后坐到一站，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上来，那个三个孩子就在车里面不停地跑啊闹啊，不停地跑啊闹，然后他心里面呢，你知道吗，我们都会一样的啊，都会想着这个爸爸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为什么不管住他的孩子。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心里面马上就会这样嘀咕啊。那他也一样，他也在那里嘀咕。不过呢，很多时候我们呢都面子啊比较客气，其实西方人也讲面子，对不对啊。他呢就坐在那里忍耐克制。不过那个三个孩子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得去提醒这个爸爸一下。那个爸爸坐在那里好像一点反应没有，人默默的啊。他就跑去跟爸爸说，他说，先生啊，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孩子在这里乱跑乱跳，打搅所有的其他的旅客。那个爸爸好像突然之间在梦里面醒过来一样，然后顿了一下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啊，他们的妈妈刚刚在医院里过世，我带着他们才从医院里回来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猜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当这个人一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心里面那种生气，那种的论断马上就变成什么，同情，同情，是不是？当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就会改变我们对人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对别人有很多的论断议论，是不是？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了解这一个人他真实的情形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当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也会改变我们的行动的方向啊。有一次，有时候搭船，很大一个船，万吨巨轮啊，在这个海里面航行的时候，他看见远远的有另外一艘船过来，正好在他的这个航道上面，航线上面，所以他就开始打灯说，我这是什么什么船，请你偏转15度。结果呢，对面灯号也打过来说，请你偏转15度。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我是多少吨的船，意思说我比你大，所以呢，请你偏转15度。那边还是打过来说，请你偏转15度。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船，他这个船大概很有名的，把这个船的名号打出来说，我这个是什么船，我是某某某船长，请你偏转15度。你知道对面灯号打过来说什么，这是灯塔，请你偏转15度。这个船长一声不响，乖乖的偏转15度，是不是？不过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人呢、啊、可能还不偏转呢、啊、灯塔也要撞上去啊，我就是要叫你转。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啊、有，很可怜，是不是？ 知道真相的时候，还会带激发行动。只有知道真相才能激发行动。大家都很知道浪子的故事，是不是啊？那浪子啊，这个要爸爸分财产给他，爸爸真的分财产给他，然后他就把财产收起来，就跑去远方去吃喝快乐啊。这个人之常情，我们都会，很小就会啊。我的儿子昨天这个礼拜第一次去打工，赚了不少钱啊，所以要求他昨天礼拜六就要出去玩，然后我们就说 OK 好，你可以出去玩。他很乖，问我说可以最多花多少钱啊，很不错。然后他就拿了这些钱去快乐了一天，不过他还是回来啊。那个浪子收了钱，收拾这么多财产，就去浪费掉了之后，最后落到很悲惨的地步啊。我们读圣经知道，连吃猪要吃的东西都吃不到，是不是？但是在这个里面，然后后来他就决定回家。如果大家仔细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不读这个经文，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要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促使他回家？那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叫做他就信悟过来。他就信悟过来，醒悟什么事情啊？醒悟说，我爸爸家里多好，有多少的田地牛羊仆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吃猪食？我实在是得罪了父亲，得罪了天，我要向他认罪。醒悟过来，明白真相，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得罪了爸爸。第二，知道说爸爸那里实在是很好。这一个醒悟明白的时候，就开始来引发回家的行动，引发回家的行动。所以悔改，其实悔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始了解明白事实的真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在错误的路上面，做错误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拦阻我们，让我们不明白现实，不明白人生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是不认识上帝是怎么回事，不认识上帝。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人那个祷告就是要上帝开启他们的心眼，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启示，照明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让他们真知道上帝，真知道上帝的恩召，知道上帝给他们的基业，知道上帝的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悔改得新生命，在乎我们心思改变，认识上帝。我们要生命成长，在乎我们更深更多的认识上帝。所以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一个祷告，一首诗歌叫做 Day by Day， 每一天每一天。他说每一天我求三样的事情，求哪三样？第一样，主耶稣，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你。第二样，主耶稣，让我更亲地爱你。第三样，主耶稣，让我更近地跟随你。但是这三样是有次序的。最根本的一样是什么？更清楚地认识你，更清楚地认识你。认识是开始，认识是开始，没有认识的时候就没有后续的行动，后续的结果。但是人要改变是很难的，人的心思要改变是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显而易见的事情都看不见，都不知道，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是不是啊？啊，知道啊，讲给你们听啊。一个皇帝很喜欢穿新衣服，所以呢有两个骗子知道这事，他到时候这个皇帝征召裁缝给他不停地做新衣服，做漂亮衣服。所以有两个骗子知道这事，这就跟皇帝说，我可以做给你做天下最漂亮最漂亮最好看的衣服。皇帝说好啊，开心得不得了，然后就叫两个人做。那两个人就跟皇帝说要什么，要金线啊，要宝石啊，要什么、啊、要什么。然后皇帝时不时派人去监工，有时候自己去看，那两个人好像什么也没做，真的是比划，但是什么也没有。那皇帝就说，你到底在做什么衣服啊？那个骗子说，你知道吗，我们做的这个衣服啊，不但漂亮，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 傻瓜是看不见的。然后那个皇帝说，哦，对对对，啊，你确实做得很漂亮的衣服。然后旁边的这个大臣也说，哇，对对对，你这个衣服确实做得很漂亮。那当有一天两个骗子来跟皇帝报告说，哦，衣服做好了，请皇帝来穿。然后这个皇帝就脱得光光的，然后这些骗子就这两个骗子在旁边比划给他穿衣服，告诉皇帝说，啊，陛下，我怎么现在穿袖子，现在穿什么，现在穿什么。穿完了之后，这个皇帝还有个嗜好，他每次穿了新衣服都要出去这个游行给全臣民看他这个穿得多漂亮。然后走出去的时候，他光着身子走出去啊，大家都跟着。然后沿途街上的人你知道都干嘛吗？拍掌欢呼说，哎呀，陛下的衣服真漂亮。只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子说，他怎么什么也不穿了？为什么那些大人包括皇帝自己，他分明什么也没穿，都要假装穿着？人心里面的这一种什么骄傲，骄傲，我们人心里面这种骄傲是第一个拦阻，让我们不能够认识真相。所以心是要改变那个骄傲，不好意思，面子，自以为是，这种的骄傲。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认错啊？可能不是不知道哦，或者自己欺骗自己哦，可能自己欺骗自己欺骗惯了，就会把没有的事情当作有，把假的事情当作真的。还有第二个事情，我们的贪欲让我们不愿意面对真相。今天世上很多的人活在这个罪里面，为什么人那么多人去搞婚外情？婚外情有什么好结果？我想这个证据太多了，是不是啊？证据太多了，对不对？没有好结果，害自己，害家人，害所有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是去搞？情欲，自己欺骗自己，任凭情欲的驱使，是不是？那中国现在这个反贪很厉害，是不是啊？很厉害的哦，这个我们不能够冤枉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反贪的力度确实很大，真的是，是不是啊？这个要公平一点哦。但是反贪的力度那么大，为什么那么多贪官前赴后继？贪呢，他不是不明白，但是那个贪就让他眼睛看不见后果，是不是啊？人都是在悖逆的里面，很多时候你明白了还是非要这样子做，执意去行，执意去行。所以罪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的里面，这个黑暗让我们不能够明白真相，让我们不能明白真相。我常常我很佩服佛教的，佛教其实是非常的能够面对人生真相的一个宗教，你知道吗？佛教说人生是苦，没错， OK， 为什么苦啊？苦从孽来。什么是孽？孽就是罪。罪从哪里来？无明。无明是什么？没有光明黑暗嘛。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知识哦，我照字面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哦。如果这个下次碰到这个高深的佛教徒，我要请教他，无明是不是没有光明是黑暗的意思？照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你在黑暗的里面没有光明，所以就看不见，是不是啊？所以心思要更新，要改变，要能够明白人生的真相，明白世界的真相，要什么？需要光。光从哪里来？所以光只有从上帝来，圣灵，从耶稣，他是光。所以保罗的祷告，大家现在明白保罗为什么祷告吧？祷告这个嘛，要求上帝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我们赐给我们，要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是不是啊？只有这个智慧和启示才能够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只有那个智慧和启示，当我们的心里的眼睛照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上帝，真知道上帝才真知道我们，才真知道世界。 真知识、真实的思想不是从我们开始，不是从世界开始，从上帝开始，从上面来。所以三样的事情保罗求说，求圣灵赐智慧、赐启示，要照明心里面的眼睛啊。什么是智慧？圣经说什么是智慧？我们知道很多人很聪明啊，但是那些非常聪明的人很没有智慧。OK， 很没有智慧。什么叫智慧？圣经里面一直讲一句话，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承认上帝是老大，我是老二。OK， 我是老二。当我们能够敬畏上帝的时候，一个敬畏上帝、一个谦卑的人，他有真智慧。其实我是智慧很简单，你知道吧？如果你能做到这两样的事情，你敬畏上帝，你谦卑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两样的事情。第一样的事情就是知道什么事情真正重要，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真正重要，你知道什么事情真正重要，才能够选得对咯，是不是？第二个，知道什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只有做对的事情才能给你幸福。今天的世上聪明人很多，他们知道怎么样子快速有效的得到他所想要的，是不是？但是什么事情其实都是有代价的，你快速啊，怎么样子啊，很省事的得到你想要的，其实呢，那些看不见的代价是在那里的，你有一天会向你讨那个后果的。其实世上的人，他只要稍微明白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是真智慧啊。有一首诗我不知道谁写的啊，两句话，他说：“诸葛一生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一生为谨慎，为什么谨慎啊？什么叫谨慎？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就叫做谨慎，不胡来，是不是啊？吕端大事不糊涂。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明白大事。太多人小事非常聪明，大事糊涂，是不是啊？我跟你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啊，很多人很会占便宜啊，我说不要嫉妒占便宜的人，占便宜的人真的过得开心幸福的，你来报告给我。如果我希望下面没有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占便宜 ，OK？ 加拿大有很多便宜好占，不要占便宜 ，OK？ 知道什么事情是大事，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这个就是智慧。但是要有真智慧，只有敬畏上帝才有真智慧。我们怕上帝才不胡作非为，才做对的事情。我们只有敬畏上帝的时候，才知道上帝最重要，生命最重要，爱最重要，不是钱最重要。钱很有用，钱不是最重要的。智慧第二样什么？启示啊。启示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启示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拉开帷幕。我们去看戏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幕是当着，你不知道幕后面是什么，但是当那个幕一打开的时候，你看到后面的场景布局，看到后面的演员。启示就是拉开帷幕。我说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我们的自我就是那个帷幕。当圣灵的光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这个帷幕拉开，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上帝，能够看见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事实，但是知道表面的事实不代表你真的是知道真相。需要圣灵启示，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明白知道真相。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行很多神迹，是不是啊？行非常多的神迹，他也讲很多的话，讲道，是不是啊？但是他在这个世上工作了三年的时候，他问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有无穷多个答案，人们说他是谁啊？我想听到他的话，看见他做事情的人，大家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看见他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听见他说同样的话，是不是啊？但是为什么有无穷多个答案？ 而且每一个答案对还是不对，都不对的，只有一个人说了正确的答案，谁啊？彼得说，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彼得很聪明是不是啊？不是的。耶稣说什么？为什么彼得知道？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刚才说的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不是人的智慧告诉你让你知道，谁指示他？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启示上帝启示他，他才能够明白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没有上帝启示，彼得也常常搞错的，很快就搞错了，你知道吗？你们读那圣经，要是往那一段圣经继续往下读的时候，马上这个耶稣讲他什么？魔鬼撒旦。耶稣告诉他说我们要上十字架，晚上十字架，他马上就拉住他，哎，不可以啊。这会儿人的想法是不是啊？人的想法就开始，他的自我的想法就开始，这样他就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作为。要启示圣灵照明我们的心眼，照明我们的心眼的时候，当圣灵照明我们的心眼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谁肯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真理。我们信主之后还继续需要圣灵的光照，要能够光照我们一样一样的罪。你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好人，那么慢慢被圣灵光照，觉得哦，确实不是好人，是个罪人，不过泛泛的，我虽然是罪人，不过比他好一点。只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才开始一点一点看清楚自己里面是多脏，才开始慢慢的了解明白为什么保罗说罪人中间我是个罪魁，我不比他好。但是圣灵光照不单单让我们知道是罪人，圣灵不定我们的罪，他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恩典的上帝，知道上帝的爱。然后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刚才讲到，不是以前不知道，是突然之间明白了，是突然之间明白了。你知道但是不明白，但是当有一天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就开始突然之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恍然大悟。圣灵给我们悟性，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当我们从圣灵得到智慧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真正知道上帝。这个是心思转化更新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开始真的知道上帝。保罗说，不过这个话也有点奇怪，你们有没有觉得，他说叫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人已经信主了，已经这个这样子有爱心了，他们不知道上帝吗？假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上帝啊？知道是不是啊？那我还为你们祷告，求你们真知道他，什么意思啊？真知道他啊、哦、真知道他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真知道他就是说能够更正确，越来越正确的认识他。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上帝没错，知道谁是真神，不过对上帝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原来对上帝的一些观念让我们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这次日本地震发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讲法，各种各样的解释，是不是啊？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马上就会说报应，对不对啊？报应啊、哦、真的是报应啊。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啊，我们向来接受的就是赏善罚恶，对不对？报应之说，是不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上帝审判没错，但上帝也是什么？怜悯的上帝，慈爱的上帝。还有啊，如果我们真知道上帝的时候，真知道上帝是圣洁公义完美的时候，他报应，你呢？我呢？ 你真的没做什么事情值得被报应哦，是不是啊？哦，他可能做的很那个什么，但是我们就没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倒霉呢，是不是报应啊？我们说日本地震是报应，那四川呢？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不是啊？真知道上帝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说报应。 OK， 哦，然后我们基督徒比较正确答案，审判，上帝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上帝审判没错，但是上帝也审判谁啊？我们也被审判哦，所有人都要被审判。你要真的明白这个时候，就不要乱讲话啊，不要随便讲话，好好的去读圣经，真的认识上帝，再来看这个事情，不要随便下结论，要越来越正确的认识上帝，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的偏见影响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OK， 第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多的认识他，是不是？越来越多认识他，我们可能有需要的时候求告上帝，上帝供应我们，答应我们，帮助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上帝是供应者，但是不够的，不要停在这里哦。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信主了，然后就一直把上帝当成供应者帮助者，上帝不单是供应者帮助者，上帝不单是帮你解决问题的，是不是啊？上帝是我们的主，他要改变我们啊。上帝是法官，没错，对不对？但是上帝也是父亲，上帝是朋友，上帝是爱人。我们越来越多知道上帝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就越来越多的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典，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被上帝改变。拜谁就像谁哦，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要讲一下哦。你要知道你拜的是谁，你真的认识自己拜的是谁的时候，你就真的像他，像上帝，何等荣耀的事情！但是要真的越来越多认识上帝。还有呢，还有就是你要认识上帝，你对上帝的认识不要停在知识上面，不要停在道听途说上面，不要说啊，人牧师告诉我上帝是谁，上帝是怎么样子，我的组长告诉我上帝是谁，上帝是怎么样子。你要开始知道，我知道上帝是谁，我认识他。我们认识上帝不要留在我认识奥巴马总统的地步啊、哦！你认识他吗？认识，但是也不认识，一点也不认识他。 OK， 你要认识 Lily， OK， 就像 Joy 认识 Lily 一样。那最深的认识是什么？王毅才真赵毅才真的认识王毅。 OK，我们要认识上帝到这个地步。你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你们去看这个列王记下，有一段讲这个西西家王的故事啊。西西家王当这个以色列，当这个巴比伦来围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比伦军队非常之大，他也很害怕。巴比伦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是坚城。那么他没办法了，去跟先知以赛亚求救。你知道他跟先知以赛亚说什么？他说请你祷告，求谁呢？求你的上帝，以赛亚的上帝，你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那后来哦，以赛亚真的是去祷告，去求他的上帝啊、哦、来拯救以色列，但是好像不管用，情急无奈，带着所有的人，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所有人来祷告，祷告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你的上帝变成我们的上帝啊，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OK， 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祷告，所以后来这个巴比伦的围困就被解掉了啊、哦！神迹，他们突然之间大军死掉 ，OK 就撤退了，自己撤退了。后来呢，他得病了，病得要死，然后他就祷告，这回祷告你知道怎么祷告吗？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变成我的上帝，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还没信主的话，你会跟我说你为我祷告求你的上帝哦。我盼望你说求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一起信，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说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上帝不够的，上帝要变成你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们要个人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当我们真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上帝的作为。知道上帝作为三样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信上帝是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蒙召的生命，上帝呼召我们，上帝呼召我们，我们每个人信主不要搞错了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给上帝面子，或者以为啊我这个人很高尚，我寻求生命的意义，所以我去寻求上帝。你知道谁把这个寻求的心放在你心里吗？上帝把寻求的心放在你里面，上帝拣选你，上帝让你寻求他，或者上帝来找你，上帝呼召你悔改信主顺服在他的面前。我们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哎呦我今天给牧师一个面子，我觉知信主举手了，或者说我给牧师一个面子，我六月五号的时候我受洗。不是的，不是你给上帝面子，给牧师面子，你知道吗？上帝呼召你来得好处，得好东西，得什么？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个讲到好像是不太管用啊，才讲了一个礼拜一个月啊，前面啊前面一点是不是啊？神呼召我们来得儿子的名分，要成为他的儿子，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子，神呼召我们来得永生，神呼召我们来得到他的爱，神呼召我们来跟他一起做事情，成为他的王子公主，要跟他一同的来治理这一个世界。上帝呼召，这个呼召是荣耀的呼召，充满盼望的呼召。你不要不信，你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怎么可能，我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好像彼得跟约翰打鱼的，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没有说我这样的人，把网撒下去。虽然他当时可能想的不是那么回事，想着说哎，这个人大概要做国王，我跟着他，第一批跟着他的左丞右相。不过左丞右相比当渔夫不一样是不是啊？后来慢慢的明白是不是啊，在天国的里面他要吃最大的。我们蒙召，这是有荣耀的盼望的，但是只有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因为呢你眼睛是看不见的，因为耶稣呼召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他算的什么吗？在人眼看来算不得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游行传道的这个夫子而已，虽然可能比较有智慧，不过不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圣灵光照他，看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他就开始跟随他，是不是？不过跟随他也很失望，是不是啊？那么有人你怎么搞来搞去被逮起来抓十字架，钉十字架上去了？但是他能够看见那个呼召的指望，那个盼望，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看轻看自己，也不要为眼前的处境来沮丧。你知道吗？上帝会成就，上帝会成就的。你要看见上帝设的那个目标，那个荣耀的目标。这个世上和世上的一切都是要过去的，不过在基督里面的就要永远长存。地震哦，还讲地震，地震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想 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人很有能力，是不是啊？现在人真的了不起，做出那些事情你想也想不到。现在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对不对啊？但是那么厉害怎么样？地震海啸来的时候，技术科技知识发展有没有超过日本的？没有。你所有这些能力全部不管用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发展到现在这么丰富，是不是啊？可以得到那么多东西财富。老实说，今天的穷人回转200年前，你是大富翁了。你现在过得比皇帝还好，你知道吗？你去参观故宫的时候，皇帝住的算什么呀？叫你去住，请你去，你今天还不去呢，是不是啊？什么事情都要有 perspective 哦，是不是啊？那么丰富，那么发达，那么好，但是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可以存得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存得住的。人要真有盼望的时候，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盼望。我们要盼望永恒的事情，今生要为将来做准备。你一定要把那个目标定得够高。所以保罗说，要叫你们知道上帝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个目标，那个终点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要求真正荣耀的事情，不要为低等的目标去努力。那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婚姻，关心自己的儿女，关心自己的工作，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是很实际很需要的。但是不要为了早晨起来老公会把早饭端到旁边来求上帝来改变他， OK， 那个很好，但是没什么了不起。求什么？求上帝让你们的婚姻可以彰显基督的爱，那样子的荣耀，是不是啊？我知道你们很关心儿女，但是不要求单单说他每门考试得90分，他可以上 UT， 再高一点上哈佛，那个很好，但是没什么了不起。求在上帝面前求，让我的儿女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要他在上帝的面前行得正，得上帝的生命。他有这些的时候，也许上 UT， 也许不上 UT， 不是太重要。他如果真的是上帝给他很高的智力的时候，上 UT 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把那个目标设得高，当你的目标设得高的时候，低的也会有的。要看着那个丰盛的荣耀。当然你想，那我怎么做得到？靠我，你我当然是做不到。不过我们靠的是什么？上帝的能力，显在基督身上的能力。要看上帝在基督身上显的能力。上帝怎么样子在基督身上显明他的能力？三样的事情哦，大家看哦。第一，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有什么能力可以胜过死亡？我们任何时候你怀疑上帝没有能力的时候，我祷告怎么他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求，他为什么就不给我呢？可能正是因为你求的太可怜了。不要求那么可怜的事情，求大的事情，要有信心。因为那个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不够用来求说，哦，你感动我老公，让他明天早晨给我把早餐端到床面上来，浪费嘛，上帝不会给你用的哦。要求大的事情，荣耀的事情，复活的能力给生命，改变他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给我新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做不到？我们很多事情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我里面的生命没有这个能力。求上帝改变我，把那一个新生命的能力给我，你就不会整天活在害怕的里面，怕那个难关。还有上帝的能力怎么样在基督身上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放眼看历史的时候，你看一个一个王朝过去，一个一个大能的君王倒下，你看见基督的教会好像受逼迫，是不是啊？你看见基督教会好像被世人抵挡，被人嘲笑，但是基督教会有没有灭亡？有没有倒下？那些王国、那些君王都倒下，那些嘲笑的人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些预言说这个基督教在100年会灭亡，那些人他们不在了，教会还在不在？教会还在的，要消灭宗教、消灭基督教，那些人还在不在？他们不在了，教会照样在。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谁可以胜过他。所以我们不要胆小，不要害怕，还怎么样？基督是丰盛的主，他说将使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可能看着这个觉得摇头，教会不怎么样。我前两天还在跟那个威廉弟兄探讨这个为什么上帝选以色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民族来做他的见证。假如上帝要凭着以色列来证明他的时候，这个上帝就很小很可怜。假如上帝要凭着我们这些人来证明他的时候，上帝就很小很可怜。但是你要反过来，我们虽然那么小那么可怜，但是上帝是真正丰满的，上帝是真正大能的，上帝是荣耀的。你知道吗？大人物不用穿漂亮衣服来显明他荣耀的，是不是啊？大人物他就算穿一身破烂，他还是大人物，对不对啊？不是教会是基督荣耀，不是教会是基督充满，乃是基督使教会充满，基督使教会荣耀。这个人在上面口齿不清、思路混乱没有关系，那个真理是这个人站在这里有荣耀、有权柄、有能力。基督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的心思可以被这样改变、被上帝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再是 survive， OK， 你会发现那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能力可以在你的身上彰显。让我们今天开始，真的是这样开始啊、哦！先是承认自己没有，这个是第一步啊、哦。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不会去求 ，OK？ 你觉得你自己有的话，你就不会去求。当我们谦卑知道承认自己的缺乏，然后求上帝来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启示，来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活出那个荣耀来，可以活出上帝的丰盛来。阿门。感谢主。